然后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信心行为与恩典嘛，是啊，不断的在循环。当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以后，我们就相信神的应许。那么根据神的应许、神的托付，我们采取行动。有了行动以后，又体验到神的恩典，啊，这样反反复复，不断的来增加我们领受恩典的机会。所以第一个我们提到说，这个侍奉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分享属灵的权柄。啊，有一次呢，这个杨长老啊，他要我去收集有关于儒家布道的资料，因为过去我们教会啊没有做这个儒家布道的工作，那么他要我去收集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那我收集了以后啊，我觉得说不但有这个资料，还必须要实际去做做看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跟教会的负责人啊来共同商量，说我们是不是来做这个儒家布道。那么在大城市做儒家布道啊，说起来也是相当复杂啊，那个高楼大厦，大家都大门锁，这个锁紧呐，啊，在这个都市里头，常常是啊，这个虽然邻居啊，但是都互相啊不相往来，啊，那这样你要去给人敲门、主家布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感谢主，我们呐，啊，这个负责人会大家开会以后同意这样做，然后就开始做筹备，啊，花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祷告，还有训练。并且呢，我们也设计的，就是说你发传单以后，如果得到回应，有这个回条的设计，哦，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啊，那感谢主，就在那一次的主教布道里头，啊，那我们去布道，刚开始啊，真的是不敢传，啊，顶多是在楼下那一些那个商店呐，啊，我们就比较容易跟他们接触，因为他们门开开的嘛，商店门开开的，你就传这个发传单给他很容易。那爬到这个人家的公寓二楼三楼，那门都是关着，怎么去敲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敢敲，不过后来还是哈啊试着去敲门啊。那感谢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是很善意的啊回应啊，那我们有机会把传单交给他们。那在这个主教布道当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神的恩典嘛，也就是说你跟外邦人这样一接触，你就能够看到各式各样没信主的人那他们所处的那个处境，没有得到神的恩典，没有福音啊，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啊很多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啊。所以在主教布道的时候，我们这样传了以后，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信耶稣真好啊！若是没有信耶稣，可能就跟他们一样遇到种种难题。那在这个主教布道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就是说看到一些苦痛苦那个陷入在痛苦当中的人啊，譬如说有一家洗衣店这个老板娘很可怜啊，她这个面黄肌瘦啊，然后又照顾小孩子，又开洗衣店。那因为呢，她的丈夫呢是在一家希尔顿大饭店这有名大饭店里头洗衣部在做洗衣的工作，但是晚上呢都不回来，都是去赌博了，去花钱，所以这个家庭就得不到照顾那这个做太太的很可怜那不但是这样说工作辛苦呢，她说晚上的时候很奇怪，睡觉之前都会看到她的那个吊在这个店里头衣服会跑来跑去，动来动去，他就是哇，这个有鬼就是觉得是有鬼，所以这么一下天天吓得这个脸色发青，那这个实在是很可怜的事情，后来我们就向他介绍福音那感谢主，他们就来教会来慕道。那有一次慕道当中那是一般的那个聚会，最后一次聚会祷告的时候。感谢主，那次机会祷告当中，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在哭后来起来的时候问她说你在哭什么，她跟我讲说传道我已经得到圣灵，她是得到圣灵很感动在哭她也感受到说有一股力量，旁边的力量在支持她，在帮她祷告 那就是一个姐妹常常带领她的那个姐妹，一直为她祷告，啊，所以她有很深刻的感受，说：“哎，主耶稣啊，帮助我，得到圣灵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她就有体验，就不怕鬼了，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慕道到最后来受洗，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我们可以去分享这个圣灵的权柄。第二个就是说分享是神的话语，这个。在我们这个侍奉当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的这个分享神的话语是在查经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在这个侍奉当中的成长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聚会之前呢，啊，感谢主在那段时间呢，啊，每个礼拜我们啊，就是说都有一个礼拜有四个组啊，在外面家庭聚会。那个蔡翠雅姐妹那时候也是在咬的家伙啊，那他应该知道哈，啊，那个是我们那个家庭聚会前呐，啊，那领会的人员呐，啊，都要来参加这个查经，这领会前的查经，啊，那个时候不但是说要去领会的人来参加，那没有领会的他们呢，不是轮到他们的，他们也都来参加，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说，这会前大家一起在传道王查经那种滋味相当好，大家很坦诚，很乐意的。把所准备的把它讲出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也造就了不少的人，那同时啊也能够从弟兄姐妹当中的他信仰的经验啊得到分享啊，所以说这个侍奉真的是恩典啊，能够分享神的话，那么也能够分享啊神的作为。这个我们越工作哈，我们会感受到说神的同工啊。有一次我在牧养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大家很活泼，我就建议教会说我们每个礼拜来布道啊，每个礼拜天来布道啊，结果也得到负责人会的赞同，说好，每个礼拜天布道啊，每个礼拜就开布道会了啊。布道当中当然我们也有诗班的献诗啊，我们诗班献诗啊，我们那时候是把它排在讲道哈，讲到一半停下来献个诗再讲道。那因为每个礼拜要布道，那诗班呢，啊，总不能够一个诗班，所以临时啊，教会都很配合啊。那个中文教育的老师啊，哦，他训练儿童诗班、青年诗班、成人诗班，啊，他们就临时这样赶快训练，啊，那是布道会的时候就有这些人来配合唱诗。那更感谢主就是哈，啊，因为大家积极肯这样做，布道不是形式化啊，所以我们那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平常就是带慕道者啊，有一户人家，他可以说是他们是非常富有啊，非常富有啊。那我们通常了解在社会上的富有的人哈，哦，常常比较啊得到更多的服侍，那么他们就比较不会去服侍的。可是我们教会的信徒不是一样，不是这样，神祝福他，啊，他们很富有。但是呢他们很有同情心啊，虽然他们在社会上身份非常高，但是一样大家弟兄姐妹带着去访问啊。那么这位太太跟我讲啊，某一家那个这个啊，这个是接骨师的那个啊，接骨师傅做国术馆的哈，有一个太太失眠了啊，晚上不能睡觉啊，我们去跟他传回。那另外有一些信徒说啊，没有用啊，因为他知道那个国术馆那一家里头偶像摆的很多啊，他，哦，那个这个师傅的是很那这在做国术的哈，哦，啊，他很迷信的，说你去那边跟他们见证回没有用。感谢主，我们那位姐妹啊，他说我们还是进本位去吧。感谢主，我们就去的时候啊，尽管他们拜了很多偶像，但是这个太太哈，哦，这个师傅的太太失眠都得不到，一直很痛苦啊。所以我们跟他一见证福音啊，那个师傅说好啊，让我太太去你们教会啊，听听看，就这样就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说哎呀，人家能那么迷信，又是那个国术馆的很有名的师傅啊，他会听你的吗？啊，但是我们还是进得不去。结果去了以后，感谢主，那个太太天天来慕道啊，慕道到最后，主要是真的同工了，主要是同工，啊，那个太太啊，失眠症了，就这样就好了。 本来都不能睡觉，来到教会啊，有一天聚会的时候看他在睡觉，那表示说他可以睡得下去了。那后来感谢主哈，他不但他的病都要医治啊，他还带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成家了，他女儿那个皮肤病啊，那个很难医啊，整个脚那个皮肤病，医生医他很久医不好，啊，这个妈妈她很有信心，说我这个失明症都能够医好了，你这个没问题，好，又把他带过来，结果带过来啊，他女儿又得到医治，结果全家的信主，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呢、去侍奉，你会发现到很多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想你们各位在你们的侍奉当中也一定有这样的体验，你们一定是在侍奉当中不断在体验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神的灵力，那你有这样的体验是什么？就是领受恩典的领受。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在教会做圣工不是苦差事啊，不是很苦啊，你只要肯做，你就看到神的作为啊。所以你们有时候觉得奇怪，我们教会那个弟兄姐妹怎么那么热心呢？什么事他都做啊，不会叫苦，神给他恩典，神给他体验，他不会觉得苦啊。所以说这个侍奉是恩典恩典的领受。那这个侍奉呢，也是能够促进我们积极的奉献啊，让我们不会去问说，那教会到底给我什么？我那么认真，教会给我什么？我们不会问这个，我们只会问说，那我还能够为教会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种的一个表现啊，大家都想要回报主的恩典啊。那个有这个马新的总会那些执事他们自掏腰包要到印度去工作啊，飞机票自己出。他们这真的是出一种内心的一种的要报答主的恩典啊。去看了以后他们回来有一个执事讲这一句，就一种话，一个话，他说印度的弟兄软弱我们有责任我们不要怪他说30年都没有进步啊，他们没有进步是我们没有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弟兄就有这样的反应。那我去大陆做这个去学做圣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慕道者很喜欢读我们教会的书。我到珠海的时候，一个慕道者看到我们有一本叫《圣经提要问答》，就问我说：“传道，你这个有没有一本？这个书有没有卖给我们？”我问那个负责人说：“还有没有这个书？”“没有了，就只有那一本。”那一本，那慕道者喜欢那只好说叫他们去影印了。那很多的书一直流传，一直流传。因为传道人少嘛，那没有人在牧养，所以后来让我深深感受到这文宣工作很重要，所以我才这样的一种心智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就想多写一点东西因为你所写的东西能够代替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到大陆去传道，但是你的东西能够流传像我们有一个罗西拉长老我到了山东有一个负责人他跟我讲，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拿不到台湾的资料，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这边，就送我一本罗西拉长老的讲道集。他说以前他讲道都看圣经，没有什么资料从来是他有人给他那一本他说从头到尾一篇一篇的讲过去这样他觉得那很珍贵，所以从这里我就了解到说中国大陆那么多的人他们也需要领养传道人不够必须要有人写，所以各位你们能够写的不管写英文中文都没关系，只要你们能够写的要努力的写，尽量的写很可能你这么一写你可能能够代替5个10个传道人的传道工作这个能够打破空间的限制突破时间的限制，让这个基督的福音广传，尤其现在有电脑网络有电脑网络有时候你们可以透过电脑网络来见证主耶稣的福音所以说这个越侍奉越有能力，只要不侍奉的话那就糟糕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 请看三十一节啊，四十章三十一节啊，八百五十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长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越奉献越服侍的人啊，他好像鹰一样，能够飞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越清楚啊。假如说我们没有去做事后，可能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体验了啊。在大概1984年的时候啊，美国开了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那么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啊，他们就在想，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开幕典礼的那一天呢、如何做一个精彩的开幕礼啊，让大家能够去观赏，有一个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这个委员会就讨论了，说我们在美国、我们国徽是一只老鹰嘛，老鹰，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老鹰来表演啊，那么能够在很高空的地方啊，当开幕礼那个喇叭一吹的时候啊，那个老鹰能够突然间从高空降下来啊，然后刚好降在那五个圆圈当中那一个啊。我们晓得这老鹰的飞翔速度很快，我在新加坡也看过老鹰表演了啊，一只老鹰躲在远远的地方高空，那表演的人啊，随便丢了一块肉啊，不很高，还没掉在地上之前，地面之前呢、那老鹰就从高空冲下来，就把那块肉咬走了。所以我发现说，这个老鹰速度很快，又这个就是又很敏锐这样啊。所以这个委员会他们就说要找一只这个老鹰啊，做这样的表演，那一定很精彩这样。但要去哪里找老鹰啊，能够做这样的表演呢？他们到处找到说，这个动物园里头有一只老鹰，很大很壮哈。关在庄园那找到了，这个老鹰看得很雄壮啊，就把它带出来了啊，就开始训练了啊，希望它能够达成任务。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报纸登了一个消息了啊，那大飘离说他好久没有做老鹰了啊，那怎么样呢？这只老鹰啊，训练没有几天而已啊，心脏病发作，结果死掉了。因为好久没有这样飞了，关在这个动物园里头，好久没有飞了，不像老鹰了啊，所以他说他好久没有做老鹰，死掉了。所以我们这个在教会里头啊，来侍奉就是这样。假如说我们不侍奉的话，我们就像这只老鹰啊，到最后心脏病发作死。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创意来自于对现况的反省。我们在讲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也提到，神在创造之先都看清楚现况而有创意。所以我们如何看清楚现况，就要定期的反省。我们昨天提到说，我们要做评鉴工作，然后呢再广纳各方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如何来发挥这个创意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在问题当中，第三点，靠主发挥创造力我们要在问题当中要看见机会我们那里谈到看破跟突破这个不同的差别。看破就是说不肯思考，遇到难题就看破了就以为说没希望了。那突破呢就是他能够用心思考用心思考怎么去解决，所以他能够打开一次的难题就增多一些信心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发挥这个神给我们创造力，就是照神的旨意而行一般的书大概社会上的书都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再加上你有能力，一定成功。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子。除了说加上你的意愿跟能力还要有真理做依据还要神给我们机会。所以雅各书第4章15节那里说， 主若愿意，我就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主若愿意，主若不愿意，你再有再高的能力啊，再大的意愿呢、啊、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来用一个图啊，来表示看看，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教会的圣工啊，大概有四个现象啊。我们比如说用一个这个十字形的坐标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事情，在这个主的旨意之下啊，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就他的意愿啊，有意愿的啊，那么这个这边呢、啊、就是没有意愿，那么差别在哪里？那这个就是说能力，这个呢，我们说他缺乏能力。那么在神的旨意之下呢，一个意愿高的人啊，就是意愿高，那么能力啊也增强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就好像这个曲线图一样，这样画，啊。你意愿越高，能力越强，这个就效果往上爬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的侍奉叫做心满意足的侍奉啊，心满意足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十二节啊，那里提到说，三千年受洗以后，教会不断的在发展啊。那当他们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呢，这个不断的这个追求成长啊，他们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不断在追求成长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啊，这个积极的奉献啊，每个人都奉献自己，所以说彼此交接啊，多禀祷告啊。那么最后就是说他领受神的恩典嘛，可以说他们能够领受恩典啊，所以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啊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嘛，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四十二节到大概到四十七节，你可以看到啊，有意愿，这个教会意愿很强，他又有很随时给他们能力啊，他们照神的旨意来做，所以呢，他们的侍奉是心满意足的侍奉。有一种侍奉是事倍功半，事情做了很多，但是呢，功劳啊只有一半，功效只有一半。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可以看看，虽然他意愿很高，但是他没有能力的话，啊，那么当然效果就差了。比如说这样一滑下来。是意愿高，但是啊，因为缺乏能力，所以效果啊往下降啊。那这个简单的说呢，他的工作多啊，工作多，但是这个效果啊非常的少。那为什么说？因为这个缺乏能力，就是说祷告不够了，我们可以说他的灵力不够。有些教会啊真的是很认真做工，效果少，因为他灵力不够啊，教会忽略了祷告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自由地区啊，除了这个中国大陆印度那些之外，自由地区的教会啊，圣工的发展就有点像这样，事倍功半。我们的活动很多，预算很多，计划很多，效果不多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啊，缺乏训练了。所以有时候我在会议的时候看到一些啊，教会几个教会联合要来推展圣工，但是开始分派工作的时候，哎，请你负责福音工作，请你负责团契工作，被安排到的那个教会说，哎，我不会呢，我不会怎么做啊。所以有时候再三推展，不要你不要排我，我这个不会啊，这个就是没有训练了。大家都想要来发展，但是一到工作的时候没有训练啊，所以他的这个事倍功半。 另外这边呢，你可以说是，他这个是，我们也可以说，可能这个在这个地方就原地踏步了哈，不会发展。虽然他有能力够，但是呢，教会里头啊，信徒好像是没有意愿，其实不然啊，就是说他没有动员嘛，没有动员。结果做的就是那几个人做，那在原地只能够在那边维持现状，几个人做没有动员，啊，那再来就是说宣导不够了，啊，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也看到，比如恩格瓦教会这个教会要推展什么，有的职会知道而已，信徒都不知道，啊，不是信徒不要做，啊。不是说信徒没有意愿，因为不知道嘛，所以变成好像信徒没有意愿，所以有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教会啊，大家只会来聚会而已啦，都不做什么，不是这样，啊，没有宣导。”所以我知道说我们这边的什么会训啊，三个月才一次。我说这个三个月一次哦，等到发行的时候，很多消息变得旧闻了，啊，所以我应该问过教自己本身呢，应该有一份会训。因为会信啊，推展什么工作，赶快这个传递出去，啊，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缺乏宣导。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这边就没有意义又没有能力啊，叫做徒劳无功啊。我们做到最后，啊，毫无功效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除了跟这边一样，缺乏。这个缺能力了哈，缺乏属灵的力量，还缺乏训练，啊，那么就是说逃避问题了，这个我们不面对问题，不肯去那个反省，啊，不面对问题啊，就例行公事啊，那这个就是说也不提供。给信徒有这个侍奉的机会，啊，那这个领导者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教会变成死气沉沉，没有意愿又没有能力，啊，所以就会工作死气沉沉，啊，所以我们呢，可以了解说，除了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工，我们要增强我们的意愿，好像宣教一样，我们向外传福音。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意愿太低了，哦，意愿低，啊，不是没有能力的意愿低，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要以智慧行事啊，这个我们举一个日常生活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说，啊，譬如说我们年轻人呢在社会上。踏入社会以后，那么大家一定一个脑海一个观念说啊，我们对未来有一个目标什么呢？想过好的日子，啊，希望呢在公司里头啊能够从办事员啊那个作业员能够升级到组长、科长、总经理，大概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意愿啊。那么你就要有明确的目标，不是光是想啊，我想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有明确目标，哦，我们简单的用这个社会上例子来讲，哦，那么我要过好的日子，啊，这个是目标，但这个目标太笼统了，太笼统了。那么具体一点的话，你衡量看看我一年什么好日子，用具体一点嘛。如果说五年后啊，我希望我的这个年收入啊，可以达到50万啊，这个目标是很具体的。那当然你要衡量啊，你现在职位是什么？那你如何能够达到5年后每年收入能够50万，或是100万都可以，就看你的工作能力啊来定啊，这个就是比较具体的。 啊，比如说我希望我能够尽早晋升到经理的层次。那什么时候？哪一个日子？啊，你要把它定出来。啊，所以这个目标我们应该要清楚。那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比如说我三年内，这个是我们不是用教会的那个事工来讲，我希望能够三年内啊，就是说2001年我希望能够成为科长，教一个这个公司的科长，那这个就是时间也有，那个具体的方向也有。那你有这个目标，当然你要有些计划。如何实现你这个目标？如何实现？那譬如说，我想要晋升到这个科长的地位，那我在我的部门里头，第一个，我在我的部门里头，我应该有什么表现？具体的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能够给我的部门增加多少的收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么我达到这种的部门的这个益处啊，收益的话，那我要怎么做啊？我要提高我的管理能力啊，就是说我要提高我的管理能力。那我怎么提高我管理能力？当然我可能会去买一些有关的这个一些书刊来看，杂志来看，或是来进修。这个就是尽量想具体的方法来做，说我怎么样做那么呢，我能够常常的在一些会议里头，对我的部门能够多提供一些这个工作上的，我们说点子就是方法了提供一些方法，让他能够知道我的能力我在做什么事情我有那种能够提供很好的这个概念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在公司里头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那当然每天我每天要自我反省到底我每一天是不是能够做一件有创造性的事情要创造性的事情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公司里头，我每天能不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出来那么每天呢，总是想着这个目标。有时候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你平常没想到那个点子又出来了，你就赶快把它记下来。那当然每天要反省自己有什么那个失败的地方，作为警戒。那为了要达到年收入50万，我除了要尽量有收入之外，我还要如何呢？要储蓄啊。所以我每年应该收入这个每年的收入应该存多少钱在银行里头，或是做什么投资使我的那个不但有收入，还有其他的收益达到这个50万。这就是说我们有目标有计划有计划。好，这个然后呢，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说要有那种信心要有那信心去做我们来看看这个教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昨天画的那个祷告运动那个计划我们来做一个举例来说明祷告运动计划那一项来举例说明。当我们在写目标的时候可能你还不太刚开始还不太会写可能你想的时候大概想不出，只是一个轮廓像刚刚我所说的这个祷告目标达到什么地步呢可能我们只会想说希望我们有祷告的习惯，那有什么样的习惯刚开始你想不出来没关系，只要你想多少你就把它写下来， 那写下来以后啊，你再去思考啊，不断的修改，能够使这个目标能够更清晰啊，更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这个祷告目标啊，啊，说这个1997年6月底以前呢、啊，我们需要长老执事传道每天祷告30分钟。那可能你刚开始，可能你不会觉得这个有需要，你只是需要说啊，大家都能够祷告啊，这样就好了。那慢慢你觉得说，因为我们要推行祷告啊，不能够只是一个口号说啊，全体信徒啊60%都能够每天有祷告30分钟。可你想到说，哎呀，这个还不是很实际，所以另外再加了这一条说，让这些领导者啊先做做看，啊，做了有体验以后啊，再来宣导啊，那可能有效，比较有效果。可能你刚开始的目标啊不是这样写，好、哦，所以说我们写目标的时候。我们不要怕说不会写，而是说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每天去想它，那你能够每天不断的修改，这写目标的好处就是能够自我要求了，不会说啊，今天我想这样做，啊，明天我想那样做，啊，反反复复啊，有时候讨价还价，对自己讨价还价哈，做到最后啊，目标不清不楚，啊，那么我们有了目标以后啊，我们就就是说必须要有那种除去这做不到的念头，不要这种做不到的念头，我们相信靠主啊一定能够做得到啊，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那第二个就是计划要周详，那如何达到前面所定的这个目标呢？计划要写得详细一点啊，那这个写下来总比放在你的头脑里头想啊来得好啊。所以我们就是如何实现我们上面啊这个两个目标的那个方法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尽量写啊，像这里提到说，祷告运动前期啊，我们希望职务人员啊、宗教教育的帮扶者、主护者啊、各项事工的负责人呐、啊，能够配合来参加啊。那怎么做呢？啊，那这里是假设了哈。说总会要我们什么推行祷告运动，总会来的公文也是很简单，希望各个教会每天要祷告30分钟以上，啊，就总会只是来这样一张公文。那么接到这个公文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拿到台上宣布啊，带大家每天30分钟祷告？我看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联总大概是去年吧，发了一张公文说你们祷告要喝酒要奉献多少要读经什么，有这么一张公文，我知道。就一发下去，我到各个教会去的时候，有的是贴在布告栏，啊，林总来这个公文，那我们大家来配合。那有的教会好一点，就台上报告一下，啊，那更好一点就是讲一篇道理勉励一下就结束了，就没有下文了。那到底有没有做不知道，所以教会的很多事情就是例行公事，反正有一些公文来念一念，那就结束了，那假如是用心的教会，他就会去想。这个很好，这个总会来的，给我们这样的指示很好。那我们要去怎么去做？不是应付应付这个总会的事情啊，所以他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就来拟定一个祷告运动的办法啊，譬如说个人怎么祷告，家庭怎么祷告，教会小组怎么祷告啊。那么教会负责人呢，就根据这个职务会人员的会议来。祷告推动办法，那召开这个座谈会了，就邀请职务人员啊、宗教班负责、访问组的主负责、各项施工负责人啊来参加，然后说明啊祷告运动的推展方法，那勉励干部呢，大家以身作则啊，试行祷告运动，并且每天呢写这个祷，每一个人要写一个祷告志愿表，这等于好像一个祷告公约了啊，我一定要照这个这个办法，我去试试看。然后祷告运动期间呢，我们写这个祷告表哈，跟志愿表不一样，代祷表了，代祷表。那么代祷表里头有什么内容呢？就是说有一个栏就是代祷对象，我今天为谁代祷呢？我为我的家人代祷，代祷什么呢？我的孩子的学业，我父母的健康啊，那么我家人的这个读经的这个家庭祭坛那这蒙垂听，那你就看看。你希望在哪个时间做到哪个事情，你这个在代祷事项里头都有写。那么每固定一段时间检讨，看看我代祷的事项有没有得到垂听呢？病痛有没有得到医治呢？ 孩子有没有成，有没有这个有好的表现呢？啊，那没有蒙垂听，那是什么原因呢？啊，那能够做定期的检讨。那么到了这个六月的时候，最后一周啊，那么大家又再集合在一起来谈一谈。我在这祷告当中啊，又发现什么新的感受了啊，新的方法啊。那么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啊，把优缺点拿出来讲啊，然后再重新拟定一个更周详、更可行的啊这个祷告运动的办法来说明、来推行全体啊教会的祷告运动啊。好，那这个拟定好了以后啊，那怎么推行呢？那下面这个祷告运动的推展期，就是要开始全体信徒来做了，就是十二岁以上啊的信徒啊要来做了啊。那怎么去做？好、啊，我们在这里呢，比如说我们要开会的、开执会的时候哈、啊，说我们这个如何来推动这个全教会的祷告运动，我们有这样的一份计划啊。那么给执会大家开会之前呢、啊，能够看，比如访问组人员每户啊。啊，能够发给每一户一祷告说明书，啊，告诉他们如何记录这代祷的记录表。那么讲台呢，要先祷一段时期，比如说一个月或两个月，啊，先祷说啊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教会要动员宗教教育系啊、事工系，借着团契访问、家庭聚会呢，来推行祷告运动。那第四个祷告运动的推展期，应重视信徒祷告的辅导工作。有的信徒啊，祷告遇到困难了。我好像祷告总是觉得好像对空气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或者说我不晓得怎么祷告啊，你要为他解决难题的，就是啊这有关人员为他解决难题。那么教会啊应该提供这个祷告体验的这个见证会，来激励信徒的祷告生活。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定期举行工作报告及检讨了啊，然后向教区呢啊来报告。哎，假如说我们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神迹奇事显明啊，我们可以把它登在这个会讯上面，然后让全体的信徒知道说，哇，原来祷告啊真的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到年底的时候，祷告运动后期就到年底的时候啊，那个就是说十二月底啊，要开检讨会啊，来讨论啊，说这个我们整年这样推行这个工作下来如何呢？那这个后面说持有者、啊、他们就会把这个意见啊作为整理以后，那么再给各教会作为祷告运动持续的推行的参考啊。那这样推行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信徒啊他们有这个体验以后，他们自然呢就会继续祷告啊，不会说啊祷告运动完了一天完了好像这个祷告都结束了，不是这样子。应该养成到最后啊大家就是说会自己祷告习惯了，啊，一个好习惯培养了，啊，那这样就放心了，啊，所以这个祷告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了、啊，但是我相信，啊，我所知道说很多教会啊，根本很少重视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运动，啊，我们啊要用心的，就是说有计划性的去推展，好，我们来同心默祷。